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萨母尔记。好，我们是继续分享第一章。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哈拿的祷告。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真的是讲到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学习你的圣经真理，让我们可以明白你向我们所存的心怀意念。也特别的感谢你把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其中学很多宝贵的功课。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拿的祷告，我们交在你的手里。主，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其中看见你的心意，明白你给我们的带领，使我们在你面前就大有力量。求主你也特别的赐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你的圣灵来膏抹你的讲台，也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使我们心里有力量，使我们大得激励，让我们就可以在你面前充满得胜的盼望。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撒母耳记。我们上次呢，就分享了推开时代的门。我们看到就是有三位姊妹，其实把这个撒母耳的这个时代，就我们说王国时代的门推开了，包括拿俄米，包括我们说的路德，还有包括哈拿。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特别聚焦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它记载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那么她的祷告。我们知道，其实哈拿的经历就是在这里，她在她的家里面，虽然她的丈夫很爱她，但是她呢一直不能生孩子，所以她心里很愁苦。而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呢，就常常跟她作对，她就很为难。那她有一次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痛痛的哀哭去祷告。然后呢，我们知道撒母耳就后来就求来了，然后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就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那我们今天就特别聚焦在哈拿的祷告上面，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来去思想一下，我们就说我们去看看哈拿的祷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有哪些特质。然后哈拿呢，其实当时是面对很大的困境和愁苦，那么他是怎么去面对的，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看今天的我们该怎么样去效法哈拿的祷告，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分享哈拿的上帝，就是我们借着哈拿的祷告呢，我们的焦点先不放在人身上，因为我们的焦点放在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很容易迷糊。我们要把焦点首先放在我们的上帝身上，看看哈拿所祷告的上帝他是怎样的上帝，因为哈拿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来看一看，那关于哈拿他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其实这里面蕴含的真理是非常多的。那我们今天呢，只跟大家分享一点点，那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就抛砖引玉。那就像我们看到的这节经文说，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那我们知道哈拿在上帝面前这样的倾心吐意祷告，然后上帝就听了他的祷告，然后赐给他撒母耳。所以我们首先看这个哈拿的上帝是一位按照主耶稣说的，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上帝是听我们祷告，我们的上帝是跟我们相交的上帝。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借着哈拿的祷告，我们真的要学一个很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我们要向上帝去祷告，我们要向上帝去诉苦。就是哈拿其实他说我倾心吐意，其实就是跟上帝去诉苦。那么我们去跟上帝诉苦好过跟人去抱怨，我们去向上帝去祈求，然后祈求的就必得着。我们的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我们一向他祷告，他就赐下恩典，而且他就赐下得胜。所以哈拿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跟上帝去祷告了，祷告以后，上帝给他丰盛的恩典，他不单生了撒母耳，后来还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么哈拿后面经历很大很大的人生的得胜，这就是向上帝祷告的结果。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把他自己和祷告的应许捆绑在一起了。他说祈求的就得着。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常常到上帝面前去祷告。而且我们看到哈拿在这里跟上帝去祷告的时候，就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哈拿到上帝面前祈祷耶和华，他就跟上帝干什么呢？许愿。他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 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们看到哈拿到上帝面前，他是许愿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鼓励大家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不要抱怨，要许愿。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对一些事情我们不满足，我们觉得不好，我们哀叹，我们因为人肉体的软弱，我们很容易去抱怨。那么我们抱怨，什么叫抱怨？跟人说就叫抱怨，跟上帝说叫倾心吐意。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人很软弱，我们那个逻辑是反的。我们以为说因为上帝是至圣洁的，所以我不能跟他去抱怨，我不能跟他去诉苦，所以我要跟人去诉苦。不是，我们很多时候跟人的诉苦其实变相的在抱怨上帝。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安排的。所以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在背后说上帝的闲话。我们向人抱怨，就是跟这个人去说上帝的闲话。我们听这个人的抱怨，却不鼓励他去向上帝去祷告，其实我们是不信任上帝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鼓励大家要效法哈拿，不要抱怨，要许愿。要遇见艰难，特别遇见困境的时候，我要到上帝面前去许愿，像哈拿一样，主啊，我现在需要一个儿子，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我要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他要做我终身的拿西尔人。主啊，我现在需要什么，我向你去祈求，我也向你去许愿，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这样的养成这样的习惯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极其的美好，然后我们就越来越多经历上帝的大能。因为上帝应许我们的是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那第二个，我说我们在这里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去看哈拿的上帝是掌管困境的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哈拿在上帝面前去祷告，那个老以利一开始还误会了，以为说哈拿你是不是喝酒了，你不可以喝酒了还跑到圣殿里。哈拿说我没有喝酒，我只是心里太苦了，我在很大的愁苦困境当中，所以我要祷告。那么我们说哈拿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时候，在困境当中的哈拿向上帝去祷告的时候，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关于困境的真理。最重要的关于困境的真理就是，你一定要记得，困境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困境如果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困境是熬死人的，是让人极其痛苦的。但是当你知道困境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时候，我说我盼望大家记得困境的三个不等于。哪三个不等于？第一个，困境不等于人生低谷。弟兄姊妹，我们经常遇见困境就说，啊，我现在进入人生的低谷了。不是的，因为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你的困境是在主的手里。主经常把困境变成什么呢？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主经常把困境变成我们就好像那个枪管里面那个子弹的弹壳里面的火药一样。那么困境就像火药，把我们困在那里，但是那个撞针一撞那个火药的时候，子弹就高速的打出去，然后威力惊人。我们的困境你不要当做它是人生的低谷，而是在主手中那把手枪，那把属灵的手枪，它的火药，它能够增强我们向前的推力。你首先要知道困境不等于人生的低谷。其次，我说我盼望大家还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我盼望大家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困境不等于疏远嫌弃。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经常以为说，哎呀，耶和华上帝掌管万有，他让我遇见困境，那么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上帝不太喜欢我，上帝想疏远我。不，弟兄姊妹，你看哈拿在困境当中，然后上帝做什么事情？上帝其实呼召哈拿出来跟他同工，借着祷告跟他同工。弟兄姊妹啊，所以困境从来不等于上帝对我们的疏远，不等于上帝对我们的嫌弃，相反，困境常常是上帝的同工邀请，就是上帝邀请我们跟他同工。所以弟兄姊妹，每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你不要在肉体当中去看这个问题，你要在信心里看你的困境，你就知道说，哎，不代表上帝现在不喜欢我，不代表上帝想疏远我，而是上帝正在向我发出同工的邀请，就像他邀请哈拿一样。这是我们说的你要看到的第二个。我说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见困境不等于疏远嫌弃。第三个，我盼望大家还要记得的是什么呢？困境不等于审判惩罚。 弟兄姊妹，我们人真的很软弱，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但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经常是在基督之外考虑问题，我们已经忘了基督担当我一切的过犯，一切的软弱，然后我们还总觉得说，哎，因为我昨天这件事情没做好，所以上帝现在给我困境是在击打我。弟兄姊妹啊，我们该受的击打，我们该受的咒诅，我们该受的刑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全部都承受了。所以基督徒遇见困境绝对是跟审判惩罚没有关系的，相反是跟什么有关系呢？是上帝在挑战我们。挑战什么？不是上帝让我们去做什么得胜给他，而是上帝挑战我们。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信心在困境当中来到我面前跟我同行，我就把大大的得胜赐给你。弟兄姊妹啊，所以每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在信心里的思路，遇见困境就知道我是上帝手中的，这个困境是上帝手中的火药，让我的力量更强。遇见困境我就知道不是上帝疏远我，而是上帝邀请我。遇见困境我就知道说不是上帝在审判我，而是上帝要挑战我，让我跟他一起经历得胜。但如果你是在肉体当中，不在信心里，你在困境当中就是发愁，然后不祷告，尽是灰心。不是的，弟兄姊妹，一定记得一件事情，哈拿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掌管困境的，他答应了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也让困境来造就我们。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还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哈拿在这里他跟上帝去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上帝让他遇见困境，上帝就邀请他来同工。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但是上帝做事情特别奇妙的一个点在哪里呢？就是他明明自己可以做完一切的事情，但是上帝为了造就我们，他经常做什么事情呢？经常邀请我们跟他同工。而上帝呼召我们跟他同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上帝为了把最奇妙最美好的赐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绝不妥协，上帝甚至有的时候他就会定义把艰难放在我们眼前。为什么这样去说？我盼望大家你去反思一下，假设哈拿没有遇见现在的困境，哈拿被他的先生所宠爱，然后他又很快生了一个儿子，哈拿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哈拿会成为一个受宠的妻子，但是他得到的益处是次好的，他会成为一个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以色列以法莲支派的一个妇女。但是上帝想呼召哈拿加入他的工作，就是加入到祷告当中，加入到把以色列从士师时代变成王国时代这个最重大的工作当中，就是让哈拿为此去祷告。这个时候上帝呢要给哈拿的是最奇妙最美好的，而不是次好的，所以上帝许可哈拿遇见困境，这样子哈拿在困境当中他就不是仅仅求说啊，我有一个儿子就好了，他说我要求一个拿西尔人，终身的拿西尔人，我是终身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要把他归给耶和华。所以哈拿就成了最伟大的妻子，最伟大的母亲，最伟大的代祷者。弟兄姊妹啊，上帝邀请我们同工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他从来不会满足于仅给我们赐好的，他一定把最奇妙最美好的赐给我们。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让我们得到最奇妙最美好的，他会许可我们像哈拿一样在愁苦当中，在困境当中，但是这个愁苦和困境就是上帝邀请我们同工的一个请柬，是上帝给我们发的一个 offer， 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劳动合同，但是这个劳动合同从来不是消耗我们的，而是让我们大大得着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盼望大家你一定要看到，就是我们在讲，你去看哈拿跟上帝祷告了，然后以利一开始误会了哈拿，然后后来明白哈拿是真心在上帝面前祷告，以利就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然后哈拿他就回去了。我们知道后来哈拿就生了谁啊？生了撒母耳。那有些人就以为说，哎呀，哈拿这个撒母耳断了奶，长大一点点能够自立生活，哈拿就马上把他送到圣殿里，哎呀，哈拿就失去了他这个儿子。不是的，弟兄姊妹，哈拿把撒母耳不是交给了摩洛，不是交给了偶像，是现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母耳哈拿是从来没失去过的，献给上帝的才是永远得着的，献给上帝才是最蒙福的。所以哈拿的这些儿女，撒母耳是最有福的， 最没有失去的，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而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就是上帝眷顾哈拿，哈拿不但生了撒母耳，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就是我们说两种解经，一种解经是功劳主义解经，说哈拿把自己的儿子给了上帝，上帝回报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不不不不，这是错误的解经。另外一个是恩典的解经，恩典的解经是什么？当你跟神同工的时候，你一点损失都不会有，因为只要你跟神同工，你一定不断的得着，不断的得着，你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所以哈拿总共有几个儿子啊？四个儿子，几个女儿？两个女儿。撒母耳是他从来没失去过，然后上帝还给他更多。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热心与神同工，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总是骗我们说你这个人啊，这个热心服侍教会，然后别人就占你的便宜，教会也占你的便宜，你吃亏了。不是的，我只要是服侍上帝，我只要跟神同工，我绝无损失，只有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哈拿的祷告。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哈拿的祷告里面蕴含的真理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多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不能讲那么多，我们就特别去看看哈拿如何面对他的困境和愁苦，他给我们哪些的启迪。我们说就是哈拿用祷告来面对这些。那我们就来看看哈拿的祷告。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哈拿的祷告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提醒。第一个提醒，哈拿是在困境当中的。那么在困境当中的哈拿，他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弟兄姊妹啊，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鼓励大家，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什么事情？你要记得祷告和困境的关系。你要记得祷告和困境的关系。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祷告和困境是水火不相容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困境不等于就是低谷，困境不等于就是上帝的审判，困境不等于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刑罚。不是的，困境是上帝手中使用的一个器皿。然后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长久在困境当中，上帝不愿意我们在困境当中。而上帝借着哈拿，借着圣经无数的例证，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怎么打破困境。我们说困境和祷告是水火不容的，当你祷告的时候，困境就要消失。弟兄姊妹，哈拿就是这样子的，他之前有很多的困境，但是当他被圣灵感动，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然后他的困境就开始被打破了。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没有困境？我们每个人都有困境。你怎么脱离困境？你脱离困境不是用钱，不是用权势，不是用跟人的诉苦，而是用到上帝面前的祷告，到上帝面前的诉苦。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祷告能够驱逐我们的灰心。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的他用一个比喻说要鼓励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就讲了一个妇人跟那个不义的官祈求的那个故事。所以主就讲了，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我们说祷告和灰心也是水火不容的，当你祷告的时候灰心就走了，当你想灰心的时候你就不想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借着祷告驱逐灰心，我们要借着祷告打破困境，我们借着祷告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是把信心的翅膀展开了。这个信心的翅膀一旦展开，你从至高的角度去看你现在的生活，你整个人豁然开朗。所以哈拿祷告完了，他就洗了脸，他就不哭了，他就不发愁了，就回去吃饭了。弟兄姊妹啊，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在困境当中你一定要祷告。而且我们再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手伸出来，我们伸出手去祷告的时候，这个手伸到哪里呢？这个手伸到天上了。伸到天上打开什么？打开天上的库府，就是耶和华给我们准备的各样的应许，各样的宝藏。所以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把这个手伸到天上的时候，把天上的库府打开，你得到的从来没有失望，只有惊喜。所以哈拿得到的就是这样，他得到一个儿子撒母耳，又得到三个儿子，又得到两个女儿，然后他的整个人生大大的改变，更加的喜乐，从原来不能生育的人变成了多子的乐母。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遇见困境的时候，不要听魔鬼的声音，也不要听那些体贴肉体的声音。有些弟兄姊妹很会体贴人的肉体，哎呀，你现在都这么艰难了，那个梁牧师啊还让你祷告，简直不是人，一点都不知道你的难处。不，我告诉你，这种声音是把你按死在困境里。 我要告诉你，你要祷告，因为你只要一祷告，你就从困境当中出去，你就打开天上的库府，你就看见上帝给你的惊喜。祷告的结果从来没有失望，只有惊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再去看，就是祷告的大能。那么在这里的话，这个哈拿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那么以利去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怎么喝醉酒了？哈拿跟他回答说，不是不是，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我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我现在是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话，我们说哈拿说自己倾心吐意，这肯定不是所谓的那种啊很美妙的倾心吐意，而是像我们前面讲的，是诉苦，是倒苦水，是很艰难，是痛痛的哭泣，祈求耶和华。一个充满了眼泪，充满了艰难的祷告，依然这么有能力，你就知道祷告的大能何等的大。所以我在里讲说，所有祷告都是大有功效。弟兄姊妹啊，所以魔鬼有的时候欺骗我们，我们里面的这种宗教化也欺骗我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么艰难，你这么艰难，你等你的状态好一点再祷告。不要不要，我现在就像哈拿一样这么艰难，这么泪流满面，然后这么沮丧，这么哀愁，满心的苦味，我也要祷告，因为这样的时候的祷告依然大有功效。弟兄姊妹，而且哈拿在里讲，我向耶和华倾心吐意。我告诉你，你在上帝面前的诉苦是上帝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你向上帝的倾诉表明你对上帝是全然信任。我们自己不就是这样子吗？你为什么会跟你的闺蜜去诉苦？因为你信任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去诉苦的时候，不知不觉得罪了耶和华，我们变成在人面前抱怨上帝。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到上帝面前去倾诉，到上帝面前去倾心吐意。这个时候上帝说，我悦纳你的信心。信心不是只有喜悦喜乐的时候才是信心，流泪的信心也是信心，因为你流着眼泪相信我，你愿意向我倾诉。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相信我在上帝面前，我只要去祷告就是信心，我只要向上帝祷告就有功效。所以我们把我们信心的手伸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推开得胜的门。各种各样得胜的门都是用祷告的手，信心的手推开的。有的时候这个信心的手是跟喜乐连在一起的，但有时候这信心的手是跟满脸的泪水连在一起的，但依然能够把得胜的门推开。这是我们看哈拿的祷告。我说第二个，你看祷告的大能。第三个，我说你再去看哈拿的祷告，他向耶和华许愿，他要让撒母耳做一个终身的拿西尔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宗教化理解。我们刚才讲了，功劳主义的理解就认为哈拿的意思是把他的儿子舍了，不要了。不是的，哈拿是求一个大大有福的儿子。我不单求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终身做拿西尔人，这个儿子被是服侍上帝的，被上帝大大使用的。所以哈拿在艰难当中，他求的是最大的福分。弟兄姊妹，所以我很佩服哈拿的。我们在软弱当中的时候，我们在艰难当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主啊，你给我一点凉水蘸我的嘴唇就好了，你把我的眼泪擦干就好了。哈拿不是这样子的。哈拿说，主啊，你若顾念我，你给我一个终身的拿西尔人，你给我一个侍奉你的拿西尔人，你让我的儿子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是侍奉耶和华的勇士。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的祷告应该效法哈拿，特别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要求最大的福分。你若看见自己现在是在大困境当中，你要有一个信心，你要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看见，不是属肉体的看见。属肉体的看见，看见困境越大，就越怀疑上帝在刑罚我，上帝在嫌弃我，上帝正把我放在人生的低谷里。不是的，我用信心属灵的真理告诉我的是什么？越大的困境证明不是为一丁点的恩典而出现的，越大的困境意味着为极大的恩典所预备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说我们去效法哈拿，哈拿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是何等的大胆。所以我鼓励大家，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越大胆的祷告，我们蒙福越大，我们越大胆的祷告得胜越大。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经历的得胜很小？因为我们求的太小。我们就有的时候说，主啊，给我一个儿子就好了。哎呀，主啊，给我一点钱度过眼前的难关就好了。不是，为什么我们家有经济困境？主，你的美意是什么？我要求很大的，像哈拿一样，我要求很大的。 我的孩子现在在艰难当中，我的孩子真的是被这个世界好像掳去了，怎么办？这是大困境，不是为一丁点的小恩典而出现的。我要在上帝面前大胆的祈求，主给我最大的福，给我的儿子最大的福，给我的女儿最大的得胜。你要这样的去求，然后像哈拿一样跟上帝去许愿。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哈拿的祷告的时候，你要看见就是哈拿他在困境当中，他胜过困境的方法是祷告。祷告总是有大能，哪怕流着眼泪也充满了能力。你在艰难当中不要求那么一丁点的东西，你要求最大的福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我们该怎么去效法哈拿的祷告。我说我们要做祈祷的工人。怎么做祈祷的工人呢？我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三点的鼓励。第一个，我们看到哈拿在这里他心里愁苦，痛痛哭泣，祈求耶和华。我鼓励大家一定要记得，记得什么？你要常常祷告。我们流泪的祷告也能扭转乾坤。你不要觉得说只能喜乐的祷告才能扭转乾坤。是的，保罗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牢里，他们是唱诗祷告赞美上帝，他们的祷告扭转了乾坤。哈拿流着眼泪的祷告也扭转了乾坤。你其实要记得的一件事情，不是我流泪还是喜乐，而是祷告。你要记得，祷告就是上帝兴起的最重要最强力的圣功。所以我们在祷告上面的轻忽不参与，是我们巨大的损失。我们常常参与祷告，我们就参与到上帝最重要最强力的圣功当中。所以哪怕你在流泪，你也要去祷告。你要呼求主，主啊，求你用我的眼泪来扭转乾坤。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给大家的鼓励。第二个我们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哈拿跟上帝的许愿。我们再讲，有些人以为哈拿跟上帝的许愿是在跟上帝讨价还价，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我儿子给你。不是的，哈拿在上帝面前的许愿不是讨价还价，是在上帝面前大大张口。所以我在这里也鼓励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说恩典给祈求的人，恩典，你要得上帝的恩典是没有任何条件，只要你祈求就能得着。所以主耶稣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不仅是在讲祷告，也是在讲恩典。恩典是无条件给出去的，你能不能得恩典只在乎一件事情，你求不求。你只要求就能得到这个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哈拿在这里放胆直求，上帝就给他超过他所求所想。他只想要一个终身的拿细尔人，上帝给了他最出色的拿细尔人。他只想要一个侍奉耶和华的勇士，上帝给了他最优秀的士师。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记得，上帝他愿意把恩典给祈求的人，而且他常常赏赐放胆的人。你在上帝面前胆子越大，你得的赏赐就越多。所以弟兄姊妹，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大大张口，不要把你的嘴绷得太小，不要听那些功劳主义的，那些没有福音的，那些错误神学给我们的影响，说你算个什么人，你这么软弱，你不要讲跟上帝求那么多。不行，我现在很软弱，就说明我在困境当中，所以我要跟上帝大大张口，求上帝给我最大的福。我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困境，我也要向上帝大大张口，因为没那么大困境说明上帝的恩在我身上，我要向他大大感恩，我还要向他大大祈求。弟兄姊妹，总要把你的口在上帝面前大大张开，因为恩典给祈求的人，赏赐给放胆的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哈拿这种放胆的祷告让我们想起另外一个信心伟人，就是雅各。雅各在亚伯渡口的时候跟上帝怎么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这就是上帝喜欢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这样的去祷告，不是讨价还价，是大大张口。那么我们再去看哈拿的祷告的时候，我说第三个就是我们去看到哈拿跟上帝去祷告了，然后以利安慰的他，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他就回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我说最后一个关于工人的祷告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就是祷告的时候要大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雅各在亚伯渡口在比努伊勒跟上帝奋力的摔跤，摔了一整夜。你只要祷告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大力祷告，然后祷告完了是什么？安然交托。祈祷的时候要跟上帝奋力的摔跤，祷告完了以后安然吃饭。为什么？因为这就叫信心。这件事情我已经托付耶和华了，耶和华一定不会让我失望，他一定做成奇妙极美的工作。 所以我们感谢主，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让我们从哈拿的祷告当中，我们去学到这些宝贵的功课。我们去看哈拿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哈拿的祷告给我们很多的榜样，给我们很多的提醒。然后上帝让我们读这段圣经，他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祈祷的工人，流着泪祷告也好，喜乐了祷告也好，总要大大张口，总要奋力祷告，总要安然交托。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那弟兄姊妹有什么啊这个心得，有什么体会，有什么触动，包括特别是主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对你有什么发出了怎样的呼召，那你都可以去分享，那求主带领。